创世纪第六章，经过了圣诞节降临期这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那我们在圣诞节这个假期暂停了创世纪的系列，所以现在我们回到创世纪来。在我们读第六章之前呢，先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之前所讲到的地方。还记得创世纪一开始告诉我们，上帝起初用他的话语创造了天地万有，他设立了一个伊甸的乐园，在那里他叫按照他形象所造的人做他的君王祭司，来治理他的国度。但是不幸的是，始祖因着古蛇撒旦的试探而犯罪，被逐出了伊甸。但是上帝在他的恩典当中并没有直接将罪人灭绝，而是赐给了罪人一个拯救的应许，就是女人的后裔将要来摧毁蛇的头。然后故事继续，在伊甸的东方，我们提到了该隐和亚伯那对在人类犯罪之后的第一对亲兄弟的这个残忍的谋杀案。尽管亚当跟夏娃起初以为该隐是上帝所应许的女人的后裔，但是结果该隐是蛇的后裔，而杀害了亚伯。所以我们又看到上帝赐下了另外一位代替亚伯的赛特，从赛特继续延伸到以挪士，那时候他们开始呼求耶和华的名，所以这是女人后裔的族群。我们看到该隐的后裔，蛇的后裔，他们在地上建立城邦，建立伟大的文明，但是在赛特的子孙，他们生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却仰望天上的上帝之城，等候女人后裔的降临。所以这是我们在过去几个月所谈到的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五章的内容。所以现在让我们一同来阅读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第一到第八节，让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孽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在讲述了从亚当到挪亚的这个家谱，这个赛特家族，这个伟大的家族，我们上一次讲到，我们读到家谱的时候很容易不知道该怎么去解读。那么还记得我曾经教大家，你把家谱当作是一个墓地，那个你进到墓地去看这些墓碑上的人的名字，你都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这个墓地它会体现他们的名字，他们所记录下来的这些基本的信息会告诉你他们的生命所代表的，他们所为之奋斗的一生都是什么。那所以赛特家族的家谱告诉我们，这是属上帝的百姓，他们在地上盼望上帝的救恩的到来。那在与此同时，这个世界不断的在堕落，该隐的后裔他们的邪恶不断的增加。所以到了挪亚的时期，在上帝降下洪水之前，圣经给了我们这一小段的描述，就是洪水之前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在描述这个世界的时候，圣经 拨开了这个世界表面的面纱，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真实的内心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两，这圣经给我们看到两种不同的心，一种是罪人的心，一种是上帝的心。所以今天愿上帝帮助我们，借着这段圣经来审视我们的内心，借着圣灵的大能来除掉我们刚硬悖逆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能够有基督的心。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借着这段圣经来看的这两种不同的心。首先我们先要来简单的描绘一下，看着从圣经来看，在这个洪水降临之前的世界，在这个上帝如此的愤怒审判这个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创世纪第六章第一到第八节描述了这个世界，这是一个神秘古老的上古时代。第四节告诉我们，当时有许多英武有名的人。这些英武有名的人是谁呢？我们不能确定，但是我们可以从许多的其他的经外的文献看到，比如说我们发掘出来的这些美索不达米亚的这些泥板，或者是古埃及的一些文献告诉我们，这些人是古代的君王，他们赫赫有名，他们的丰功伟绩，他们是伟人，是吧？如果你读这个像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这些石板上面写着很有名的一个君王叫做 Marduk， 他经历过了很多的这些征战，最后他建立了自己的城邦，然后他自称自己是神，他获得了永生等等。包括在古埃及，我们看到埃及的法老称自己是太阳神 Ra 的儿子。所以这是一个文明高度的发达。今天我们对吧，有一些学者去研究像古埃及的这些建筑啊，包括巴比伦的这些建筑，会发现就算是我们今天用现代的科技，也很难去再次的重建起这些伟大的这些文明的建筑。所以他们的从世界的角度上来讲，他们是伟大的。他们是极其伟大的，这些君王，他们所建造的文明也是伟大的。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洪水之前的世界，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呢？是一个伟大的世界，是一个我们今天以今天的文明去衡量，甚至都捉襟见肘的这样的一个，都无法匹及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然而，圣经用这样的语言去描绘的同时，也告诉我们，在这个伟大的背后，从上帝在高天之上的眼中去观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真相却不是那么伟大。这个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开始，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些比较难以解释的经文，但是我不打算花太多的时间去给你们陈述不同的解经的细节，但是我们简单的就看第一节和第二节。那边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的时候，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这的确是一个在历史上有很多不同解释的地方，谁是这些神的儿子？在教会历史当中基本上有三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认为他们是天使，一些堕落的天使，他们从天上下来，然后与人进行交合。那这种解释在犹太的伪经以诺书当中有提到，包括在犹太教的神秘主义当中是非卡巴拉当中是非常流行的一种解释。到了基督教当中，有些早期的教父受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以及卡巴拉的影响，也相信这种解释，比如说俄利根等等。那第二种解释，这是第一种，也是认为是天使。那第二种解释是说，这些神的儿子指的是敬虔的赛特的子孙。持这种观点的有一些非常著名的解经家，比如说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等等，他们持这种解经的立场。这种解释是说，敬虔的女人的后裔赛特的子孙，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 他们开始受到诱惑，与不敬虔的该隐的后代开始结合，所以导致了他们的堕落。所以这是第二种解释。那第三种解释呢，也是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的解释，是说神的儿子指的是不敬虔的该隐的后裔，也就是蛇的后裔。他们的骄傲使他们自称自己是神的儿子，所以在这第一节和第二节里面所说的并不是敬虔的后裔堕落了，而是不敬虔的蛇的后裔借着该隐的子孙开始逼迫压迫敬虔的赛特的子孙，以至于他们可以如此的残暴肆意的去掳掠他们的女儿。那我只简单的给出一些这样的解释的原因。首先，第一，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2章告诉我们说，天使是不嫁不娶的。所以天使解释说，这些神的儿子是天使与人结合，是不符合圣经其他地方的解经的。另外，整个第一节到第八节的思路是谴责人所犯的罪，而不是天使所犯的罪，所以天使的解释是比较不可能的。当然的确今天有很多现代的学者依旧持这个观点。那第二种解释呢，的确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从上下文来看，在前面唯一提到有女儿出生的家族是哪个家族？是赛特的家族。提到该隐的时候没有提到他们有女儿，所以圣经的前后上下文的记录让我们很自然的去想到说，哦，这是女儿，为什么这专门提到女儿啊？所以我认为在解经上是有比较强的这样的暗示的作用。所以不论，对吧，我相信你们可能有一些人也，对吧，很喜欢读解经书，对吧，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观点，但是这并不重要。但是我想说的是，这段经文给我们呈现的大的画面是什么？这个大的画面是在洪水之前的世界，虽然表面上文化文明的成就极其的伟大，但是在本质上是一个邪恶充满罪的世界。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帝降下了他的审判。而其实在启示录当中我们也看到，上帝告诉我们，在上帝末日审判降临之前，上帝的仇敌他们会聚集起来围困圣徒的营，蒙爱的城，然后接下来上帝会从天上降火下来浇灭他们。所以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上帝第一次用洪水审判世界的前夕。然后接下来第一到第二节给我们看到这个罪恶的世界他们所效法的样子到底是什么。其实中文的翻译不是很容易能够看得出来，但是我只是简单的提一下，第一到第二节所描述的这些神的儿子，不论他们是谁，他们所犯下的罪和始祖在伊甸乐园里所犯的罪是如出一辙的，是一模一样的。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那里面提到，女人看见那树的果子好，我这都是重新把这个原文的字给你翻译出来，让你能够听到这个前后的呼应的感觉。女人看见 看到那个树的果子好 tov， 于是就伸手拿 lakach。 OK， 同样的在创世纪第六章这里，这些被称为神的儿子他们看见 人的女子好 tov， 于是就随意的拿 lakach。所以这三个词强烈的呼应了这些人所做的跟始祖在伊甸乐园里面所做的犯的罪是一样的，他们就是罪人的后裔。这体现出来什么呢？如果说在乐园当中是那个古蛇在控制着怂恿着始祖去犯罪抵挡神，那么在这里面呼应前面的这段话是告诉我们，如今这个世界，这个看似伟大的世界是在古蛇撒旦的统治之下，所有的这些人他们所做的就像始祖所做的是一样的。 所以这是我们所要看的第一点，就是这个洪水之前的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那么这个被撒旦统治的洪水之前的邪恶世界到底有什么特点呢？这是我们要接下来看的第二点。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说，哦，那个洪水之前那个世界，那个世界非常的糟糕，那个时候的人真的是无恶不作，然后他们都是坏人，他们坏到深处了，那上帝审判他们是公义的，是合理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做了什么呢？圣经没有告诉你，除了这里面提到他们随意娶妻子，是吧？其实这个娶这个词是合法的婚姻的这个用法，不是奸淫，不是其他的任何的罪，他们是合法的婚姻。那接下来第五节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惹动上帝的审判的到底是什么。第五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而我更直白的翻译一下，你就能知道到底上帝为什么要降下审判。更直白的翻译是这样，在人的内心当中，每一个思想的每一个念头都一直持续不停的是邪恶的。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看英文，如果你有英文，你说 Every intent of every thought of his heart is evil continually。 所以英文翻译的非常的忠于原文，把这他们内心，这是他上帝看的是他们的内心当中的状态，不仅仅是他们外面做了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误解，这是只是描述洪水之前的世界，好像仿佛洪水改变了人的本性，然后洪水之后人就没有那么坏了，对吧？虽然也很坏，但是没有那么坏。但是圣经不允许我们这样想。实际上在洪水之后，在创世纪第八章第二十一节，上帝亲自说，人从小内心就怀着邪恶的意念。上帝告诉我们，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所描述的人的内心，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心，就是今天我们的心。当时那个被上帝审判的世界如此的邪恶，并不在于他们外在的行为有比今天的世界有多么的不道德，当时他们的问题并不在于多妻制而已。今天很多的人会误以为这个世界的问题的根源是因为有一些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有一些不合理的统治者。只要我们把这个制度改变了，只要我们换一个新的统治者，那么这一切都会变得美好了。但是圣经一再又一再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最终极的问题，不是通过改变多妻制，不是通过改变某种统治者换另外一批统治者就能够改变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最终极的问题，是因为在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他的每一个思想每一个念头都持续不停的是邪恶的。问题在于是人的心。所以你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今天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所推崇的理念，恰恰是圣经所提醒我们要去躲避的理念。今天走在大街上的人，他们所相信的是什么呢？他们所相信的就是跟随你的内心， follow your heart， 做真实的自己， be true to yourself。 你今天去大街上随便一个书店，你进去推门进去，有一个书架上面写着 self help， 自助类的图书，然后你去那里找，你看到的最多的就是这样类似的这样的劝勉， be true to yourself。 你自己内心 是仿佛我们的内心是最纯洁无瑕的地方。哦，是的，我外在做了一些错的事情，我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我伤害了一些不应该伤害的人，但是我的内心是良善的，我的内心是好的。而弟兄姐妹们，这就是问题。问题在于，不在于我们做了什么，问题在于我们的心出了问题。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有谁能识透呢？圣经告诉你，不是你偶尔不小心犯了一些错，但是你本身是一个好人，不，圣经告诉你，不是，你本身就是一个坏到极处的罪人，在上帝的恩典之下，你还能保有一丝的良善。如果你想跟随你的内心，那么请先听一听使徒保罗是如何描述你的内心。保罗这样描述我们的内心，他说，其中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谗毁人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这是你打算跟随的吗？弟兄姐妹们，不要自欺，我们不应该跟随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应该跟随的是上帝的话语，因为上帝的话语才是我们脚前的灯，才是我们路上的光。上帝的话语来纠正我们的内心，来告诉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到底应该说什么，到底应该怎样去对待别人，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对待自己。而或许你读到听到我刚才所说的这一切，我们有一些本能的反应，我们感受到了上帝的律法在我们良心深处的这种压力，我们的一种自我保护的反应，或者说，哦，你说的话太重了，上帝的话有点太夸张了。至少其实这不仅仅是你们弟兄姐妹们，这也是我，这也是我自己的感受。当我读到圣经跟我说你的内心是诡诈的，是坏到极处的，是无人能识透，是王以你的内心是这样的，我会跟上帝说，上帝啊，我不是这样的，我至少我自己心里头我觉得我还有一些善良的想法，我觉得我还对一些人是很真诚的，我是希望他们好的。但是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的罪，我们的罪使我们自己瞎眼，我们的罪使我们高看我们自己，我们的自义使我们不肯相信上帝的话，而只相信我们自己对自己所说的蛇的谎言。事实上，若不是上帝的恩典拯救我，若不是上帝的恩典拯救你，若不是圣灵重生我们，我们内心当中每一个思想、每一个念头，哪怕在人看来还是不错的，但是在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是持续不断的邪恶。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一刻是为了荣耀上帝而活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一刻是遵行上帝的旨意而活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每一刻都是在为了自己而活，或者为了其他的受造物而活。所以相信上帝话语对我们的罪的诊断， 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能够实现的，我们需要的是信心。每一个人都知道，就算是非信徒都知道自己有一些不好的想法，自己知道自己不够完美，自己做过一些不太光彩的事情，每一个人都知道，非信徒也知道。但是非信徒所不知道的，而只有基督徒能够借着信心才能够知道的，是相信上帝的话语对我们的诊断。让我来举一个例子，就仿佛我们唯有借着信心相信上帝话语告诉我们，尽管我们不配，但是上帝因着耶稣基督他已经白白的接纳了我们。我们需要用信心才能够相信这一点，上帝已经在基督里称我们为义，称我们这些罪人为义。同样的，我们需要唯独借着信心才能够相信上帝的话语来告诉我们，若不是他的恩典，我们的内心一刻没有一刻不是邪恶的。换句话说，当我在今天审视我自己的时候，当我看到我自己的真相的时候，我感受不到上帝已经接纳我了，因为我是如此糟糕的一个人。但是我相信上帝的话语是真实的，超过于我的感受，超过于我的理性。同样，当我审视我自己内心的时候，我也感受不到我的罪到底有多深。尽管我对我自己的罪有一定的认识，尽管我为我的罪痛哭过，但是我对我的罪的那种认知是远远不够的。我无法靠着我有罪本身就有罪的头脑，也无法靠着我本身就有罪的情感去明白，在我的内心深处，我的每一个思想每一个念头，若不是上帝的恩典，就会是持续不断的邪恶。因此我必须借着信心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来，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而当我的信心不断的成长的时候，我才能够越来越，就像海德堡要理问答第115问所告诉我们的，当我们的信心成长的时候，我们才越来越更深的认识我们自己的罪，从而更急迫的逃向基督去寻求赦罪和公义。就是这样。所以我之前也说过，做基督徒，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有一个最大的区别，这个区别在于，如果你做一个佛教徒，或者你做一个其他的宗教的信徒，你是在不断的修炼自己，对吧？你越修炼就自己越飘，对吧？你越修炼就觉得自己哇，金刚不坏之身，我就开始修各种功德，积攒我自己功德，所以你越修你的功德自以为越多，对吧？所以你就越骄傲，你就觉得哇，你超凡脱俗的一个人，不食人间烟火，你就自我感觉越来越好，你就快修成佛了，对吧？还有活的佛。但是基督教不一样，基督教是相反的，你越信心增长，你越明白福音，你越明白基督教的精髓，你对自己就越绝望，你就越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你就越在你的生活的各个方面，你的思想，你的言语，你的行为，各个方面看到你的不足，看到你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而接下来你不会觉得自己积攒了更多的功德，你会觉得你越来越亏欠神，但是你会越来越倚靠上帝的恩典。你会说，唯有基督，唯有倚靠基督，我的罪才能被赦免。所以这是基督徒成圣的一生。基督徒的成圣不是自我感觉越来越好，基督徒的成圣是感觉越来越差，但是对上帝越来越有信心。因此我们看到，当律法把我们从自义当中唤醒的时候，律法也引导我们来到基督面前。因为基督，唯有基督是那位真正毫无过犯毫无罪的义人， 他纯洁无瑕的降生，就像我们上周所思想过的，保证了他的人性才是唯一纯洁的人性，他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真实的人。今天有人说 Be true to yourself， 你要真实一点。不，我的人性是虚假的，我在罪当中的人性是不符合上帝起初所造的人性的，我的人性是活在魔鬼的谎言里的人性。你想看到最真实的人是什么样的吗？看基督，耶稣是最真实的人，耶稣是最真实的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的每一个念头，他的每一个思想，他所出口的每一句话，都完完全全符合上帝圣洁公义的律法，都完完全全为着上帝的荣耀，都完完全全是为着邻舍的益处，而不是为了他自己。那个真实的人性是如此的圣洁、公义、良善，那个人性是信实的，是忍耐，是满有恩典，是谦卑的，是温柔的。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被上帝接纳，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多真实，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内心有多么的良善，而是单单的因为耶稣基督他替我们做成了那个最真实的人性，那个完全圣洁公义的人性。所以我们，他是我们的公义，因此我们可以靠着他被上帝接纳。所以这是我们所看的第二点，就是只有借着上帝的话语，我们才能够认识自己的内心。那同时我们也只有借着上帝的话语，才能够真正认识上帝的内心。所以这是我们要来看的最后一点，在面对这一切罪恶的世界，上帝的心到底是什么样的。第六节告诉我们上帝的心是什么样的。第六节说，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后悔，上帝忧伤。的确，圣经在其他地方告诉我们，我们的罪会激起上帝的愤怒，这是没错的。上帝的公义的性情彰显在他面对罪的时候，是以愤怒的形式彰显的。上帝的愤怒并不是犯罪，上帝的愤怒是公义的彰显。上帝说是有对和错的，有一些事情是对的，有一些事情是错的。符合我的律法的一切的事情就是对的，违背我律法的事情就是错的。今天我们会陷入到这种相对主义的这种试探当中，说哦，没有什么对和错啊，我们都是受害者。不，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确我们是 sufferer， 我们是受苦难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被别人的罪所冒犯，但是同时我们也是需要为我们的行为所负责的。那么上帝的确他的公义的性情在面对罪的时候是愤怒的彰显，但是同时弟兄姐妹们，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同时上帝不仅是公义的，上帝是蛮有怜悯和慈爱的。而当你说上帝的慈爱怎么在面对罪的时候彰显出来，就是借着这段圣经，圣经告诉你上帝为罪忧伤，上帝忧伤。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谨慎，这并不是否认上帝的全能全知。上帝后悔了，是不是上帝改变了？不，实际上摩西写下上帝后悔上帝忧伤的时候，实际上是用我们人所能够理解的情感去告诉我们，我们的罪到底有多么的严重。我们的罪不仅仅会伤害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罪最终极来讲会伤害上帝，上帝会因为我们的罪而忧伤。恰恰因为上帝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所以他喜悦我们的良善，他喜悦我们的顺服，他因我们的悖逆而忧伤。 而这也更加能够深刻的帮助我们理解到底那个洪水将要来的那个洪水到底是什么样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非信徒，或者是有一些对吧，喜欢批判基督教的人，会把上帝的审判形容成哦，看这个上帝是一个残暴的、毫无人性的，对吧？冷酷的这个上帝，他就是想滥杀无辜就滥杀无辜。但是弟兄姐妹们，这是对上帝的扭曲，对上帝的扭曲的描述。圣经告诉我们，当上帝审判罪人的时候，他是怀着一颗忧伤的心在审判。上帝不是说嘿好了，终于逮到你了哈，看赶快给我拖到我的公堂面前，让他对吧40大板，让他就是招认对吧，看我怎么羞辱你，看我怎么欺负你。不，上帝是怀着忧伤的心，而上帝对罪人，对那个悖逆的不肯回转的罪人是忧伤的。这体现在上帝给罪人120年的时间悔改。所以第三节那里面说，上帝对自己说，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这并不是说人的寿命缩短到120年，而是说从这个时刻到上帝降下来审判，我给你们120年的时间来回转归向我。而上帝在这个时候就借着他的仆人挪亚来传义道，来呼召这些罪人回转。而这也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他说，我来不是来审判，而是来拯救。当他面对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没有说狠话。当他面对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哭泣了。他知道在接下来的不到几天的时间里，他将会在这个城里被处死。但是耶稣没有向耶路撒冷说谎，耶稣向耶路撒冷哭泣。耶稣不是因为自己要被审判而哭泣，耶稣是为耶路撒冷哭泣，为耶路撒冷哭泣。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常杀害你的先知，你拿石头打死那个我差遣来这里传道的。杀死先知的不是外邦人，杀死先知的是耶路撒冷，是上帝的百姓。我常常想要像母鸡招聚小鸡一样把你招聚在我的麾下，但是你们不愿意，你们不愿意。所以耶稣向我们彰显了上帝对罪人的态度。上帝对悖逆刚硬的罪人不是严厉的审判，而是忧伤。但是同时，上帝对他的百姓所彰显的心是蛮有恩典的。第八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这并不是说挪亚本身的内心比其他人有多强，他有多么圣洁良善，他有更好的内心。不，挪亚跟其他的罪人一样，都是内心邪恶的。但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因为他蒙恩，所以上帝使他内心产生了信心，他的内心被上帝改变，而上帝提供给他拯救的途径，他也甘心乐意地顺服上帝的命令，最终做成他得救的功夫。那位永恒的上帝，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他来到这个世界，把天父的心彰显给我们。耶稣亲自告诉我们他的心是什么样的。他说，我的心柔和谦卑。他说，凡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当我们把自己当作是神的儿子，去要求世上所有的人去满足我们自己，去服侍我们的时候，那位本身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耶稣，他亲自来降卑为人，取了奴仆的样子来服侍我们。而这是上帝的心，上帝的心会改变我们的心。上帝的爱不会使我们继续留在罪里，而是会改变我们。他会把我们的实心换成肉心， 他会把我们邪恶自私的心换成基督的心，他会叫我们在生活当中继续去荣耀基督，服侍邻舍，去彰显基督的柔和和谦卑。所以保罗说，今天如果有圣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顺服肉体而行了，也就是不，你们就不再跟随自己的内心了，因为你们开始跟随圣灵。你说的确这是很痛苦，没错，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保罗说，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而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叫你们做你们所叫你们做不出来你们所本来愿意做的事，所以你会很痛苦。但是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不要定睛在我们自己的失败之上，而定睛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因着他的缘故，上帝已经不再纪念你的罪，不再纪念你一生与之挣扎的罪行，相反，因着基督，他已经赦免了你，他已经把完美无瑕的义赐给你，使你永远不会在他的审判台前被定罪。而将来会有一天，弟兄姐妹们，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更新我们的心，他会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是一个完全圣洁无瑕的心，我们会被荣耀，会完全摆脱罪，而到那天，你就可以坦然无惧地说，现在我可以跟随我的内心，这个新的圣洁的自由的完全荣耀上帝的内心，我会和天君天使一起赞美上帝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盼望那一天的到来。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在那个洪水降临之前的世界是一个人心充满诡诈和邪恶的世界。说你借着你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的心到底是什么样，但是更重要的是，你也借着你的话语告诉我们，你的心对我们是什么样。因此主，我们祈求你叫我们能够将信心定睛在你对我们的慈爱的当中，好叫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找到那个真正的喜乐和盼望，找到那个再生再死唯一的安慰。现在当我们领受他的身体和宝血的时候，求你也继续刚强我们的信心。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